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哈，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在新约的80页哈，80页。好，我来为大家读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系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的施洗约翰的地方做的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阵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到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 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造就今天我们啊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也求你啊医治我们身体有疾病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在灵里边能够刚强起来。主啊，让我们认识你的真理，认识你自己，认识你的话语。主啊，认识啊你的救恩。主啊，让我们啊真得着你。主啊，你也得着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啊，今天啊、讲约翰福音随想，可能是这个讲随想最后一次了哈。这个因为我们是圣经年，所以每次都讲一本书，今天就讲一本书，叫做约翰福音。那上次我们有讲过呢，约翰福音啊、在四本福音书里边，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是一位君王啊、马可福音讲到了耶稣基督是一位完全的仆人。啊，路加福音讲到了耶稣基督是一位完全的人，那么约翰福音特别是讲到了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神性。那么当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约翰福音有许许多多的主题，有道，有重生，有讲到光，有讲到黑暗，有讲到真理，有讲到道路，有讲到信心，很多的主题。但是其中一个我相信是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在讲到生命。那么在约翰福音里边呢，一共有21次的提到了生命这个字，一共在15节圣经里边有21次的提到了生命这个。显然生命这件事情在约翰福音里边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那么当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再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节的时候，这里特别的讲到一句话，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你看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到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然后讲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讲到了这位道，也就是耶稣基督，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道，万物都是他造的，也是借着他造的，而生命在他里头。显然整个宇宙生命的来源是什么呢？生命的来源就是这位道，生命在他里头。所以主耶稣特别讲到哈，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特别在约翰福音里边第10章第10节讲到，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得的更丰盛。所以约翰福音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希望弟兄姐妹啊回去可以查考一下，就是生命这个字。那么我们要讲什么是这里约翰福音讲的这个生命呢？我们怎么样分辨一个东西是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一块石头有没有生命？那么一棵树有没有生命呢？有人讲哈，这个生命就是这个要有进有出，然后会动啊、这个就是有生命的。然后有人说了，汽车有进然后也有出也会动，它有生命吗？所以生命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一个人哈，死之前和死之后，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区别？死之前有生命，死之后所有的器官都在那里，所有的物质的东西一样好像都没有少，还是那个身体，
还是那个人，但是已经没有生命了。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到主耶稣，他就是这一位生命的主，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而所有生命的源头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边哈，一共有15节圣经，21次提到生命这个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特别讲，他说复活在我，就是一个人死了，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就是一个人死了和他复活有什么区别呢？很简单的，就是那个生命重新的又回到了这个躯体里边来。所以主耶稣从天上来到人间，就是要把天上的那个永远的生命再一次的赐给我们。所以主耶稣来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这个生命还不是今天你我拥有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永永远远的生命。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以后，这个永远的生命，人类在亚当和夏娃里边已经永永远远的失去了。就好像一个树枝从树上被切断了，然后这个树枝的叶子还是绿的，但是它已经进入到了枯干，进入到了死亡。就好像人类一样，我们一生下来就好像与这位永生的上帝是隔断的，在亚当里边是隔断的。我们虽然活着，但是我们灵里边却是死的，我们肉体也开始步入死亡。所以这个生命不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这个生命，而是耶稣基督那永恒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讲到哈，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便得的更丰盛。那是讲到人类，所有人类在亚当里边已经失去了这个永远的生命，已经失去了从神那里来的生命，但是人类在基督里边可以再一次的重新的得回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当主耶稣讲的时候，还不是今天我们这个命，是讲的那个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同样的也是一个会吃，也是一个会喝，也是一个会成长，也是一个会改变的一个生命。那这个生命的粮食不是物质的，而是属灵的。所以这个生命的食物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主耶稣说，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生命的食物就是神的话语，而水就是圣灵的水，空气就是和主不住的祷告，运动就是侍奉，睡眠就是安息在主里边。所以这个生命所需要的全部都是属天的，都是在基督里边的。如果我们想要这个生命来成长，我们必须要多读神的话。这个生命的食物就是神的话语，如果我们需要它成长，就必须要多饮圣灵的水，不住的祷告，侍奉，安息在主的怀里，这个生命就会不断的来成长。那么世界上哈，我相信只有一本书是完全属灵的，弟兄姐妹，完全从天上来的。我们可以看很多很多属灵的书籍，但是我们要知道，很多属灵的书籍里边都是有人的东西，都是有世界的东西，都是有情欲的东西，都是有旧造的东西的。但是只有一本书是完完全全属灵的，这本书就是圣经，是完完全全从天上来的。任何人的文章，任何人的讲论，包括牧师讲的，我们所听的，任何人的发表，它都不可能完全属天的，都有可能掺杂着人的意思、人的肉体、人的血气的。 我觉得神最近常常给我讲一件事情，就是你讲的东西也许是对的，但是态度是错的。可能我们讲的时候，心态、态度、口气，这些东西都掺杂着人的血气、人的旧造。也许讲的东西很正确，但是态度却非常错误。所以我们要了解，没有一本书，没有任何一个讲论，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完全属天的，只有圣经。所有人的东西都会掺杂着人的思想、人的旧造里边的血气、人的肉体、人旧造里边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学习分辨哈。那么这个世界呢，我相信更有许多的东西是完全的罪恶的，完全属撒旦的，完全的败坏的。那么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毒药。也有许多东西是属情欲的，属世界的，属人的，属肉体的，这些都是我们属灵生命不能沾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要想让这个属灵的生命成长，我们必须要单单的来吃主的话，喝主的水，呼吸在基督里边，在基督里边来服侍，让我们那个旧造的东西不断的脱落。而这个世界真的是有很多的东西是完全罪恶的，完全是属撒旦的，完全的败坏的。那么这些东西是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毒药。所以这些属情欲的、属世界的、属人的、属肉体的，是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不能来沾的，弟兄姐妹。所以主给我们这个属天的生命好，就是让我们在基督里边不断的来成熟长大。那么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这个生命来在主里边不断的长大，不断的丰盛，不断的读主的话，喝主的水，清洁的水，呼吸在基督里边祷告那个清新的空气，加上服侍的锻炼，在主里边完全的安息，才能让这个属天的生命哈不断的成长的。弟兄姐妹，这个呼吸哈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在基督里边的祷告哈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是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的。这个我很多的同学在北京啊说，现在北京真的基本上没法呼吸了。哎呀，寄来的好多照片都是雾霾啊，简直是完全看不到人。然后说医院里边的动手术、动肺癌的，现在简直是排不上队。所以在毒气室里边，弟兄姐妹，然后跟我们在这边美国的说，你们好好珍惜在美国的空气吧，这个真的要好好珍惜哈。所以这个属灵的生命，这一生就是要来不断的来增长。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的要在六个方面来看这个生命。它的一些特征，这个属天的主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一个六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长啊，大家说一下长哈，长，哎，长，这个第一个生命的特征哈，大家要记住长。就是呢，当一个人一旦重生了以后，一旦有了耶稣基督的这个新的生命，主说我要来是要叫人得生命，他说这个新的生命第一个特征就是长。一旦一个人重生，有了主耶稣这个新的生命以后，一旦有了这个属天的生命，马上就知道一件事情，圣灵会在你里边给你一个确据，你就知道自己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永生哈，弟兄姐妹，永生还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个期望，还不是说永生是在我们死了以后才可以得到的。永生是你现在，当你信了主，当你重生了以后，当你得到耶稣基督那复活的永远的生命中，永生从现在就开始了。所以他这个生命的第一个特征就是长。而我们会在圣灵里边有一个真实的确据，就是你已经有了永生，你已经出死入生了，你的结局不是死亡，你人生的结局是永生，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特征好，弟兄姐妹，这个特征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因为很多很多的人一生里边有非常多的挣扎，都是在这个长的问题上。当我们面对死亡， 当我们想到死亡的时候，当我们想到人生就是几十年完了以后一切都不见了，归于虚空的时候，你知道你的人生是充满了忧虑，充满了惧怕，充满了空虚，充满了绝望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一生里边，我们不断的要去享受，我们要不断的要去得。包括秦始皇为了追求，他所有东西都有了，但是他为了追求这个永生，你给他不惜付上一切的代价。所有的人都在这个问题里边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所以这个长这件事情对每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而这个东西当你一旦接受主，一旦重生了以后，马上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不一样了，你出死入生了，你有了永生了，这个永生的生命从现在就开始了，死亡不再是你的结局了，而永远的生命才是你的结局。所以很多的老圣徒哈，这个要去主那边的时候特别特别舒服。我听一个弟兄讲说，这个老圣徒哈，这个神指示他，他已经九十多岁了，神指示他过一个星期我就要接你去主那边了。这老圣徒哈就坐在家门口跟每一个他认识的人道别，哎呀再见了哈，我要去天堂了，再见了再见。哎呀别人都说这老圣徒这个有问题了，我一个星期以后主就要接我了，哎再见了。然后那一天他走着穿得整整齐齐雪白的，然后跟他家人说，然后呢我走你就把我放在床上，然后呢这个追思礼拜完了以后，哎呀平安的不得了，弟兄姐妹哪有一个人是这样平安的。这个我这个微信上这两天这个我们的那个原来音乐学院附中的那个教务的务长练老师现在躺在病床上了，哎呦原来那非常强壮的那人现在瘦的简直是躺在病床上，好几个同学在看他，哎呀我真想飞回去向他传福音，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当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跟大家讲过，我大学的时候我的钢琴老师那个人太有风度了，简直长得很像江泽民，你知道吗？非常有风度，然后头刷得锃亮锃亮，这个苍蝇在上面都站不住，你知道吗？抽个烟锅，然后我就学他，我也跟着一直抽烟锅，你知道？哎呦，我觉得他那才华简直应该做文化部部长，怎么做了钢琴系系主任？真太委屈他了。结果呢，在我大二的时候，他得肝癌复发了，然后躺在三零幺医院的病床，我们去看他，一只胳膊瘦的简直不行，另外一胳膊水肿，然后一只腿瘦的不行，另外一只腿水肿，躺在病床上完全无奈。我和我一个同学看完他回来以后，两个人正在喝酒。那个喝酒那个感觉，为什么要喝酒呢？就是我们看到死亡，当我们面对死亡，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要去死去的时候，我们内心的深处感觉到那种无奈，那种绝望，那种空虚，我们有一天都要面对的，弟兄姐妹，原因就在这里。但是当这一位生命的主，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赐生命给世界的这位永生的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他要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当这个生命一旦进到你里边了，你马上就知道你出死入生了。就像刚才那个老圣徒一样，他哎呀我马上就要去见主了，我下一天就要见主了，再见啊再见，你们要信主耶稣啊，你信主了以后你就可以跟我再相见了啊。然后下个星期他穿着雪白雪白平平安安的躺在床上就走了。你知道这是多么伟大？你看，像保罗不是这样平平安，保罗是被砍头的。保罗砍头之前他说什么？第二天砍头，他前一天他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路的我跑尽了，所幸的到我手中，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你看这个人哈，当你出死入生了以后，弟兄姐妹，你真的不怕死，你生命中有一种胜过死亡的一种得胜者的一种，这只有神的儿女会有的东西。弟兄姐妹，这个生命哈，第一个特征就是长，大家一定要记住。哎呀，这个不是什么人都有的，你知道吗？这个长啊，真是宝贵啊，弟兄姐妹，你知道长多宝贵吗？多少有钱人多么的怕坐飞机，你知道吗？以前不怕坐飞机，掉下去就掉下去了。现在有钱了，飞机一晃他就浑身发抖啊。他一想这一掉下去我那些钱财就没法享受了，你知道，哎呦吓得不行。弟兄姐妹，真的是我自己觉得我真的是 不怕死，但是呢我有一点遗憾，因为我两个儿子还没长大，我希望把他们养好。但是弟兄姐妹，死亡对我来说真的不是个问题。就像保罗说，他说我如果去主那里，那是好的无比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生的帐篷脱下来，我们要在天上得到永存的房屋，那是一个属灵的身体，那要活到永永远远的。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的大能就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是胜过死亡的生命，这个是长的生命。所以主耶稣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圣经上形容圣徒的死不是用死，圣经上形容圣徒的死说是睡着了。为什么叫做睡着了？因为对于我们人来说，有人睡着你推推他就醒了，对不对？但是对神来说，一个人死了就是睡着了，神拍一拍他，让他的生命重新的回到这个人的生命里边，他就复活了。所以永生的上帝如果把他来到人间为我们罪死在世上，解决了罪的问题，他要把他复活的永远的生命赐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第一个得到这个生命的第一个特征，你就知道长。所以长这个字大家要好好的，这个你今年过春节的时候，你就在你家门口去写一个长。真的这个长太重要了，这个我们再一起说一下长好不好？长，哎呀太好了，太宝贵了，这个长宝贵不宝贵？太宝贵了，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永生是什么概念？永生是 timeless， 它是没有时间的，是活到永永远远。就是对于神来说，你看圣经上形容神是什么，他说是从永远，这个过去哈，永远到永远的神， from eternal to eternal。 但是人呢是有一个起点的，但是当你信了主了以后，你是没有终点的。所以圣经上讲是 eternal life， 是永永远远的活在那里。我跟你讲哈，弟兄姐妹，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这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东西能满足的。我跟你讲，如果神说你可以活十万年，但是你活到九万九千，那你马上就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你还是会惆怅的。人的心，神造人的心的时候，是把人的心造成是一个无限的心。只有永永远远的 eternal， 是无限的，神赐给我们无限的时间，那个才能满足我们的心的。为什么人那么渴望是不死的？因为神把这个永远的东西放在了我们的心里边。所以长，哎呀，真是宝贵啊，弟兄姐妹，长，要好好的说长啊！我要得主的生命，这个生命是长啊，长，真是长、啊！哎呀，感谢赞美主啊！你看啊，我们以前死亡带给我们的就是那种绝望、那种无奈、那种惧怕、那种忧虑、那种空虚、那种绝望。所以我们在这一生里，我们要尽量的享受，我们要尽量的抓。我们觉得死了以后一切都没了，但是不是这样。当你真正的信主，真正得到他永远的复活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那些东西都会一扫而光了，取而代之的，弟兄姐妹，就是无限的喜乐，无限的盼望，大有信心。这个不是一种理念上的一种啊，一种自我的欺骗，或者理念上的一种自我调节，或者理念上的一种自我的一种东西，而是圣灵、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带给我们的永生的那个确据，带给我们永生的确据。我这个人哈、哦，其实是非常胆小的，你知道吧？这有的时候很愤怒，但是非常胆小。一想到要死，或者是跟谁打架，会有可能一刀捅我到里边，哎呦，那就彻底完了，彻底完了，那勇气都没了。为什么呢？就是怕死。我觉得就是怕死，我们每一个人都怕死的，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吗？当这个生命进来了以后，你知道吗？历世历代多少人殉道的时候，那个殉道那是一点都没有死亡的恐惧的。多么软弱的 一个年轻的小女孩子，那就是视死如归的。视死如归不是因为他胆大，不是因为这个人多么强壮，不是因为这个人多么勇敢，而是因为复活的生命在里边带给他的一个永生的确据和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永生从现在就开始了，大家要讲讲哈，说永生从现在就开始了，永生从现在就开始了，这个尝试从现在就开始了，那是有起头但是没有尽头的。我们永生是从现在一直到永永远远啊，弟兄姐妹，活到永永远远，我们在天上做什么？人家说哎呦，事情太多了，上帝是无限的神，你就在无限里边去惊艳这位无限的神吧，那多美好，是不是？上帝每天都有惊喜的，你不要觉得上帝这位无限的上帝第二天就没 idea 了，不会的，无限的神，我们要在无限里边去经历他，去体验他，哎呀，太美好了，弟兄姐妹，太美好了。哎，等我们到天堂了以后，我们先开一个 party， 你知道吗？一定要有涮羊肉啊，这个不知道天堂能不能吃涮羊肉哈，这个不过可以考虑哈，可以考虑是吧？啊，第二天吃烤鸭哈，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你看哈，这个生命开始成长的时候，弟兄姐妹，还有一个更加宝贵的东西，就是你在你这一生里边，当你信了主，你知道你出始入生了，你知道这个生命是长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是没有止境的生命，你已经超越了死亡，你不再惧怕死亡的时候，你这人生最重要的结局，最重要的去向已经完全解决的时候，你的人生哈，你会发现你在这一生里边，你活得越久，你越会了解到这个永生是何等的宝贵，真的是太宝贵了，弟兄姐妹。所以保罗讲句话，他说哈，我在这个地上的这些年日，他说我受的是至斩至轻的苦楚。保罗受很多苦，但是他说这个苦是至斩至轻的苦。然后他说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这是第一个词。然后第二个词他说是永远的荣耀。也就是你在这一生人，你会发现神要用你的这一生来塑造你，为了那个永恒的那个长，活到永永远的，为了那边能够得到更大的那个益处。所以保罗说，他说我这至斩至轻的苦楚，为了要让我成就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不仅是极重无比，是非常大的荣耀，极重无比，然后他说是永恒的荣耀，那个荣耀要存到永远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这一生号是一个过程，要让我们更加的像主耶稣，然后去了解永生是何等的宝贵。弟兄姐妹，你真的是了解，越是认识主的永生何等宝贵，你知道吗？我们的心号这一生号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所有神在这里对你的塑造都是为了那个永远的那个荣耀，极重无比的，是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个益处的。弟兄姐妹，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在这边的钱当你走的时候你能带走吗？带不走，对不对？但是主在这里要为你那里预备永永远远的财富，永永远远的荣耀。你在这边我们什么都带不走的，真的，涮羊肉也带不走，烤鸭也带不走，对不对？多么遗憾啊，多么遗憾，真的。但是你知道，弟兄姐妹，你越是了解那个永远的荣耀极重比，你就是越来越知道这个永生的宝贵。在这边的事情是会影响那边的，我们在这里边的一切的东西都会慢慢的衰老的，都会死亡的。但是我们在基督里边，这圣经里讲，他说我们外体一天天毁坏，但是我们的心灵却一天新似一天。这个就是永生的生命，永生的生命是越来越年轻，你活得越久越来越年轻，而肉体是活得越久越来越衰老，对不对？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们到了70岁90岁以后我们还和9岁一样，那不可能，对不对？包括很多姐妹，你也不可能说你60岁了你长得跟16岁的那个女人一样，不可能，对不对？男人也是同样的，对不对？男人虽然也可以这个把肚子收一收啊，或者怎么样，但是那还是不一样的。你看那个阿诺年轻的时候，你看现在有的人照他，哇，那个肉全部都耷拉下来了， 哎呀，真遗憾，你知道，本来是多么强壮的一个 Miss America， 你知道，现在全大，所以你看，外体一天天都会毁坏的。还有人讲这个，一个女的在这，哎呀，整形整了好多东西，之后去天堂的时候，这些东西全留下来了。假的鼻子中间套了一些东西也掉那儿了，假的眉毛，假的头发，哎呦，所有假东西都没去。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哈，就是这个生命，它不仅长，这个生命在我们里边一直更新我们，一直更新我们，越来越年轻，越来越荣美，越来越啊有属天的样式，越来越圣洁。哎呀，这个生命真好啊！我们外体一天天毁坏，我们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日日更新。所以保罗说啊，他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就是一天心思一天的。所以弟兄姐妹，你慢慢的在这一生里边有没有慢慢的认识到这个永恒永远的生命，这个长，这个生命的这个长宝贵。所以这个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为什么要向我们的亲人传福音，就是我们越来越真实的经历到，这是上帝给人类的一个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你要信靠这位永生的上帝，只有他是永生的，生命只有在他里头。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在他以外没有生命的，只有在他里边有复活永恒的生命。你得着他，你就得着了你这一生最大的宝贵，你比秦始皇不知道有福多少倍。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乃是我们经历到了这个永生的何等的宝贵，太宝贵了，只有在他里面，生命在他里头。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乃是我们得到了 timeless 的这个 eternity eternal life， 我们要把这个主的这个祝福传给我们的亲人，传给我们的父母，传给我们的朋友，让他们明白你出死入生就在这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传福音还不是说，哎呦，哎呀，你来那个教会，哎呀，那个教会这个教堂特好。我们不是传这个东西，你知道，我们不是传教堂，对不对？我们也不是传基督徒。哎呀，那个牧师讲道，哎呀，特高兴，你一听你特高兴，也不是传。我们是传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和他的这个永生的这个救恩。那这个是人需要的，这个是人需要的，弟兄姐妹。而且要好好传呐、啊！你看，今年我父亲过世了，我们广汉弟兄的父亲也过世了，雅丽的妈妈也过世了，还有谁的这个，就是要传，真的要传啊！这是永生啊，这是第一个哈，这个生命第一个特征长，大家说一下长，长。第二个这个生命的特征哈，是这个阔。不是这个有钱的阔哈，是广阔的阔。大家说一下阔，阔就是宽广，就是当你接受这个生命的时候，这个生命会慢慢的在你的生命里边，在你这一生里边，会让你越来越宽阔，越来越宽广。你看哈，我们旧造的生命以前看每一个人都不顺眼，现在这个生命来到了以后，神说你要学习像我那样去爱每一个人。以前是抱怨每一个人，每一个中国人都对不起我。哎呀，这我在美国，我抱怨美国；我在中国抱怨中国；我去了朝鲜抱怨朝鲜；我在习大大那儿抱怨习大大，在毛主席那儿抱怨毛主席。我天天抱怨。然后这个生命来到我们生命里面以后，你会发现神让我们这个生命要学习的不断的感恩。以前是讨厌每一个人。看着每一个人我的脸都是黑的，恨不能全中国人都欠我钱，恨不能全中国的钱最好都变到我兜里边来，这是我最高兴的。现在学习着 跟每一个人去交朋友，现在学习的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的生命到这个属天的生命来到我们生命以后，我们从一个人的一个非常狭隘的生命里边慢慢的开始开阔起来了。以前跟自己的兄弟都处不好，跟自己的父母也处不好，跟自己的儿女也处不好，现在神要让我们的生命开始宽阔，要阔，要不断的爱每一个人，不断的饶恕，不断的感恩，不断的来学习赞美，不断的去用爱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这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不断的开阔的一种生命。你看保罗说什么，他说，保罗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着犹太人。他说，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他说，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他说，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里正在律法之下。他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你可以发现哈，保罗的生命正是我们这一生，这个新的属天的生命来到我们生命里边，神一直也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开始宽阔起来。你看啊，我觉得我教钢琴哈，这件事对我的生命是有一个拓展的。你看，我教过伊朗的人，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教过伊朗的人吗？越南人、老挝人、香港人、台湾人、大陆人，犹太人、黑人、白人，哎呦，各种各样的人都教过，真的，也有教过一下给我好几个月钱的。还有教过好几个月不给钱的，真的。哎，你我跟你讲哈，还有多给我钱的。我说就这价吧。哎呀呀，老师，你这算太便宜了，给你多算点吧，多算点吧。哎，也有少给钱的，你知道？你这太高了，这不行了。这，你看各种各样的都见，我觉得对我的生命是有很大的一个拓宽的一种，你知道吗？我觉得保罗就是在这，他说，你看保罗原来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一种什么人？法利赛是世界上最狭隘的一种人，知道？他看谁都不顺眼，只有他自己是顺眼的。但是神就是在他生命里面一直不断的扩展他，他可以跟各种各样的人相处，跟他们交朋友，然后呢，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他可以爱各种各样的人，他可以跟各种各样的人在一起生活，然后把福音传给他们。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学习的。你看在我家里边哈，在我家里就很痛苦的，你知道吗？我妈生在香港，那后来呢，把我哥哥弟弟我爸全都弄到香港去了，这群人后来全变成香港人了，你知道。我因为在音乐学院，我就没去香港，所以我就来美国了，所以我算大陆人，他们香港人。这帮人看不起我，你知道吗？看不起我。然后呢，我太太又是生在台湾的本省人，然后又移民到巴西，然后全家人在一起又说，全部都说台语，也看不起我。说你看我这，我们家里边就两岸三地全闹的，我必须得扩宽我自己，我不扩宽的话，我在那里就很受压抑，你知道，很受打击。弟兄姐妹，真的是神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啊，这一生要拓宽的。这个生命是一个宽广的生命，当然我们不是说有的人是罪的这个东西，我们不跟罪我们不能宽广的，但是对人是要宽广的。你可以听到他心里边是怎么想的，然后你听到他的故事，然后你把福音传给他。耶稣爱他，我们如果不能够宽广，别人怎么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到耶稣是爱呢？你看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法利赛人最反对他的一个就是，你老是跟罪人和税吏在一起，你跟他们一起吃饭，你去到罪人家里边。弟兄姐妹，神的生命是非常宽广，他爱每一个人的，虽然他反对严厉的斥责罪恶，但是每一个人 都是神要拯救的，神希望拯救他们。这个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宽到一个地步，以前我们可能非常讨厌非常咒诅的人，一看到这个人就骂三字经的，我们现在要学习来祝福这样的人。以前别人得罪我们，恨不能我们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现在你要学习那个宽广的爱饶恕，去祝福那个得罪我们的人。以前被对别人的困难我们是不闻不问的，特别像我发现我非常冷漠，对别人困难不闻不问，现在要学习去关心每一个人，去爱每一个人。所以圣经上讲的最重要，他说你要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你知道吗？这是非常宽广的生命。有一个牧师好说，他说我做牧师都快神经病了。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教会很大，上午举行了一个追思礼拜，我与哀哭的人同哭，下午弄一个婚礼，我与喜乐人同乐。你说我到星期天的时候，我基本上已经快成神经病了。但是人就是这么宽广的，真的，神就是把我们造，让我们的这一生的生命变得非常的宽广。但是我们对罪是非常严厉的，但是对人却是非常宽广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好，我们是要不仅在这个我们服侍方面，我们对人的爱，我们也可以在主给我们的工作里边，我们要宽广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主席，但是我们也可以扫地，对不对？我们可以讲道，我们也可以这个排椅子，我们可以教主日学，我们可以做饭洗碗，我们可以领诗，但是我们可以帮助别人，为别人祷告。我们可以是公司的老板，对不对？你在公司里边可以老板，但是你再回到家里边，你爱你的妻子，你服侍生病的妻子，你服侍你的孩子，你服侍你的父母，这个就是宽广的。这宽广的，我听有个牧师讲，他说这个台湾的有一个教堂里边，哎呦，那个大官贵人特多。然后呢，有一个团长还是连长来了，一看师长正在那边扫地，哇，吓坏了，你知道，师长你怎么可以扫地？然后师长说，你看看上边，一看将军在上面正在擦窗户。哇，你的这个生命是非常宽广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仆人，所以这生命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的宽广。真的，我们可以位高权重，但是我们也可以是用一个仆人的心态在服侍别人，爱别人，关心别人。今天可能没时间讲完了哈，我们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讲哈。我们先说长好不好？长，哎呀，这个太宝贵了，这一点一定要记住，长。第二个是阔，要阔，对，宽阔哈，宽阔。我们唱一下那个诗歌最后一首诗歌，我们今天有圣。